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第五句，或民不退法，出世间修行的方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不退也就现象。前天有个同学写了不少问题啊，我会找时间来跟大家解答。其中一个问题啊，他人和众生本来与佛一样有佛性，那为什么会倒退呢？啊，或者啊，这成佛以后是否啊也会像开始一样倒退？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在楞严会上，富罗那尊者也问过这个问题，跟你这个意思差不多啊。你可以参考楞严经，不过楞严经呢有相当的深度。佛的答复句句都是真实话啊！佛虽然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不是我们凡夫境界啊，所以这要有修行功夫啊。一切经里面告诉我们，见思烦恼断尽啊，这还不是见思，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啊，见惑三界总有88品啊，那你就真的不退了啊。什么不退呢？叫位不退，断烦成圣啊，这是小圣，小乘出谷啊，须陀洹小圣。大乘呢，原教是初信位的菩萨啊，真的是小圣，他决定不会再退转做凡夫。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三界六道没出啊，三界六道要见思烦恼断尽，他见烦恼断了，思烦恼没断，所以依然出不了六道啊。但是在六道里面呢，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这开始第一个不退呀。第二个我推，菩萨不但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也断了，决定不会退到小乘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换一句话讲，绝对不会退转呢，去搞自私自利菩萨心量慈悲广大了，念念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但是你要晓得众生难度，你好心帮助他，他未必好心对待你啊。地藏经上就讲得很清楚啊，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你以真心好意对他，他给你打很多问号，你是什么企图，你是什么目的，你真正用意何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并不感激你 啊，他对你起一大堆的疑惑，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啊，你会不会退心呢？啊，多少学大乘的菩萨退转到二乘，啊，还是当自了汉好。啊，谚语所谓的过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啊。啊，这个观念呢就是小乘观念。啊，为什么呢？帮别人啊，别人不但不感恩不感激啊，还要给你找麻烦。菩萨不好当啊。啊，菩萨当菩萨要有真实智慧，了解众生的状况，众生的根性，众生的业障啊，众生的烦恼，众生的习气，你通通要了解啊，你才会有耐心啊。啊，就如同父母教儿女，儿女在婴孩的时代啊，两三岁他不懂事啊，啊，父母是天天跟他在一起啊，来了解他的个性啊，所以父母对这个婴儿要教他，要管他，还要忍耐他啊。菩萨对一切凡夫众生呢，就像对待婴儿一样啊，啊，教他管他，还要忍耐他，他有时候还给你发小脾气啊。所以普贤十愿里面就有两愿，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是普贤菩萨，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普贤菩萨最低这个位次是原教摄住菩萨，真正的普贤菩萨是地菩萨等觉菩萨了，你看看他还要修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众生造恶也要随顺啊。为什么跟众生结善缘，不结恶缘呐？啊，为什么？你不是要度他吗？你要度他，跟他结善缘才能度他，结恶缘不能度他。啊，那么众生最看不惯的，人造恶业。啊，恶业里头严重的贪嗔痴慢 谈台的啊，这是最普通的现象。滥用常住的，轻生常住的啊，菩萨看得很清楚啊，他要堕地狱啊。要不要教他呢？教他轻描淡写点到为止，并不是很严厉的来管教他啊。为什么呢？他不是那个根性，他业障烦恼习气很重，你要跟他认真，他就给你结怨仇啊，给你结怨仇呢，换一句话说，你度他的时间要延后。所以菩萨有智慧啊，不如随他了啊。随他怎么样呢？他感恩，他跟你处得很好，处得很好，到时界因缘成熟的时候，哎，你一点他就悟了啊，他得度的这个时间呢提前了，这是真实智慧啊，普通人做不到啊。啊，已经觉悟了的人可以严厉教他，或者他赶紧啊，完全没有觉悟迷得很深的人，你就要用柔和的手段对他从前我们跟李老师学教，我们体会到这个精修班，台中联社有十几个班呢，精修班是学讲经的啊，我参加精修班，我们班上二十几个同学，老师对待每一个同学态度不一样，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林堪志居士啊，那个时候他70岁啊，他的孙女都做小学教师了啊，他跟我们在一起学经啊，学讲经，他的程度只有小学毕业啊，但是人呢非常诚恳，老师打他了，哎，有打有骂了啊，打他骂他，他还感激老师啊，他没有怨恨啊，那这样人就可以打可以骂了，如果你骂他他就生气，你打他就怀恨，这个决定不能打，决定不能骂，班上有这个同学啊，所以老师对他非常客气啊。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呀、啊，那个时候我要出学吧，啊，老师有一天叫我到他房间，把这些事情交给我，我才明了，啊啊，原来对每个人不同的方法是有原因的，那个方法都是正确的，啊，对待林堪这方法正确。对待另外同学非常客气也正确啊，有同学的时候就这个听讲听教的时候就全心全力在写笔记啊，他看到了正确啊，那我当年跟他学也写笔记的时候他不准我写笔记也正确，个人根性不一样，这个叫关机啊！你看看十几个、二十几个学生啊，对待学生的 态度方法不相同啊，这种老师真不容易啊，不是一个方法对这个班上这么几个众生啊，这几个学生啊，我过去念书虽然不多啊，我只念到初中毕业，但是我在小学在初中三年这九年教育当中啊，也有很多老师教我没有像李老师这个教法啊，我们就看出这老师高明啊，真的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啊，能令每个同学都得利益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当把它应用在哪里呢？应用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啊。总的原则，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是恩威并施，这是总纲领总原则啊。那你也得看什么人呢？你也得看什么时候啊，看什么事啊，啊，该用威还是该用恩？啊，运用的非常巧妙，那叫善巧方便，啊，那是真实智慧。没有智慧，你要是用错了，麻烦就来了。啊，就以李老师教学的这个例子来说吧。啊，像您看，这就是这个，哎，这是真的可以打可以骂的，哎，他真能够感激。啊，老师用这个手段，他得利益。啊，如果老师现在他年岁最大，啊，60岁了，一切都很客客气气，他什么都学不到。打是什么呢？打是打记性啊，这个地方你不是老忘记吗？啊，打你几下之后，哎呀，这个地方我挨过打的，他记住了。啊，我挨过骂的，印象深刻了。所以那个方法对呀，那不能接受的。你要是用林看这个方法，老师又打又骂。下一堂课再不来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觉得他受了侮辱啊，他觉得他没有面子啊！我哪里都可以学，我何必要跟你学啊？所以那个效果适得其反。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你贪财的，有些时候让他贪去吧，啊，让他浪费去吧，各有因果，你阻碍不住，啊，所以佛法教人。最重要的是教人要觉悟啊！啊，道安法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啊，我有一段时间他办大专佛学讲座，啊，要我啊去教学，啊，请我担任总主讲，啊，那个两三年。我常常亲近他啊，我就看到他对贪财人啊那个方法高明啊，也是个信徒啊，他的皈依弟子啊，啊也常常来看他了啊， 表面上对师父好得很啊，孝顺孝敬啊，啊，常常骗老师，骗钱呢，骗的数字都很大了，啊，他做生意了，这周转不灵了，啊，师父帮个忙，啊，需要个十万二十万。师父就开支票给他，他来骗师父，师父晓不晓得？晓得。也有一次我去看老法师啊，这个人我要认识他，我在大庙门口碰到他，他出去了，我进到里面看老和尚，老和尚跟我说，刚才某人来了啊，你有没有看到他？我说我看到，我在门口看到他。他说他今天又来骗我了。哎，我就奇怪，这是老和尚知道。我说那怎么样？你给他没有了？给他。呵，这一点了不起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啊。老和尚要渡他，任他骗。每一次来骗老和尚，自己都很得意，老和尚糊涂啊，老糊涂了 啊他那个供养自己不会花的，我们带他花了啊，总有一天呢，他真的了解了，原来每一次去骗钱，老和尚通通都知道，人有良心发现了，他就会回头。啊，知道老和尚对他是真好啊，欺骗他呢，真是欺骗自己。老和尚心里清清楚楚，并没有被他骗的。哎，你要正当用途给你，不正当用途还是给你。你看看这个量多大？这个是华严经上真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普度众生啊。啊，众生在迷得严重的时候啊，这个烦恼习气非常严重的时候，不容易回头啊，诸佛菩萨都看见他造无逆食物，造种种不善业啊，果报将来在地狱啊。所以我讲三途不是坏地方啊，三途实在讲也是个好地方。为什么呢？你造出那么多罪业，这个业要消啊，这业不消不能成就 啊业障碍了菩提，障碍了涅槃啊，障碍你开悟，障碍你证果啊，业是必定要到哪里消呢？三途就是消业的处所啊，啊，业要是消了，哎，人就变聪明了。这个圣人教诲呀，他就听得进去了。我们学教，我相信有许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啊，不是不想学，真想学，也真肯学，可是听经听了两三年没兴趣，听不到，听的时候似懂非懂，离开讲堂之后啊就忘掉了。年年没有进步啊， 啊，但是烦恼习气有就没有。所以往往我们看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老样子，没有改变啊，经不起丝毫考验。受不了一点点的委屈啊，也都知道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他也会念呢，他也会说啊，不管用。啊，顺境起贪爱，逆境起嗔恚。啊，常常生嫉妒障碍、嫉妒烦恼，啊，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业障习气很重啊！善根又薄，啊，业障习气重。如果有善根行啊，他还是有救啊。有善根就怎么样呢？他的学习啊，他能够坚持啊。我烦恼习气厚啊，我不断的学，我改不了，改不了，我还是要学。假以时日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嘛，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熏修的时间长了，熏修就产生力量，这个力量呢，就可以能够克服烦恼、妄想、习气，他就能转过来了，慢慢的，哎，他觉得。我现在这个经可以听懂了，听得有味道了，有兴趣了，那就是他的业障消了啊，当然没消干净啊，啊，如果消干净啊，那一两句经文他就大彻大悟了啊，他就入佛境界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世出世界无论干什么事情，有恒为成功之本啊，这是抗战期间呢，这个政府提出来的青年守则了，十二条最后一条，有恒为成功之本。你要有毅力，要有恒心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绝不放松，我就有成就了啊。那我自己呢，就是得利于这么一点善根啊。其实我的业障烦恼习气小时候很重啊，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做事情吃很多亏啊，啊，这是什么呢？不会做人啊，做事比人做得多啊，考级不如人啊，升迁没有我的份啊，当时心里也怨恨不平啊。学佛之后再想，不会做人啊，就是了凡先生年轻的中西西喜欢信口开河，喜欢批评人啊，刻薄啊，别人表面对你很好， 暗中都想办法障碍你。所以我堕了了凡四训之后，我自己感触非常深了。了凡四训的了凡先生的缺点我通通就说，有固执而无不及。了凡四训先生的好处我自己想想不如他。这样一反省检点的时候恐惧了，自己的前途一片黑暗，一片渺茫，自己一个人在海外举目无亲，没有依靠啊，所以这个小册子给我很大的警惕呀。我不能不找住方向这个就是实在是非常难得我好学也好德好善习气中佛菩萨保佑我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张家大师替我选定这个行业他老人家教导我不要去搞政治，不要去搞其他的我那个时候还有意思想去搞教育到学校教书张家大师想想你还是学经教将来走弘法利生的路子好，他这也是教书我接受他的指导，一门深入走这条路这个路是张家大师选给我选择的，在李老师麾下完成的那么你的学业完成了，你要通过考验，如果不能通过考验，你所学的东西不踏实好像农夫一样张家大师叫我去开垦去种植我明白了，我在李老师麾下就是得到这些树苗然后遇到韩馆长，韩馆长30年帮助我培育这个树这才生根茁壮开花结果，通通是善缘这些人少一个都不行韩馆长走了之后又来了几个护法他们全心全力来协助把这个成果能够遍布到不同的国家地区真正帮助这个世间 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呢？啊，我们自己有心啊，有愿牺牲奉献，但是你要有作缘，你没有这些缘的时候啊，那就是心有余而缘不足，你会有这个遗憾啊。所有的作缘都是善缘，网络的开启，现在卫星的传播，这都是韩馆长之后啊。啊，我们离开了台湾，啊，来到南洋，走向了多元文化。啊，来到澳洲，这有缘啊，参与联合国的和平活动啊，把这个修学的成果奉献供养给整个社会啊，供养给一切众生。诸佛菩萨的安排啊，不是我们自己啊想象怎么做的，那是做不到啊。凡是因缘聚会呀，啊，这个因缘聚会是诸佛菩萨所加持。啊，龙天善神的拥护啊，我们的心运不退，才能够感得啊。这个谚语当中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小事不能忍，你怎么会有成就大业？修行是大事，不是小事。为什么呢？你修行的目标是要在这一生当中脱离三界六道，往生净土做佛了，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大事。那你就晓得，第一等的大事就要有第一等的耐心，要有第一等的忍辱，你才能达到目的啊！小小挫折就退转了，这人还没有成就啊！不要说这个大事不能成就，你的世间小事业你都不能成就啊！所以要拓开心量，要能包容一切啊，一切善能包容，不嫉妒啊，决定没有嫉妒心，看到别人的好事就是自己的好事啊，别人造作一切不善绝对不生嗔恚，这是练自己的功啊。真正功夫是在一切境缘当中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在一切不同的境界人事环境当中练成的啊。 讲堂给你讲啊，那就像我刚才的比喻一样啊，啊，我从李老师那里得来很多树苗种子啊。人世上历练呢，磨练呢，那是你的种植啊，你真干了，否则话你拿到这树苗几天枯死了，你不知道怎么种，不知道怎么样培植啊。真正修行，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叫真正修行。真正修行是什么？清凉大师，你看科判上是他所判的历事练心，你要经历一切人事环境，一切物质环境，无论是顺是逆，是善是恶，通通要经历。在这个地方练什么呢？你把你所学到的通过这个实验，才是你真正的学问啊！你真实的功德在这个里头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练这个佛菩萨我以真诚心对待他，造作无逆十恶堕地狱的人，我也用真诚心对待他，就练这功夫。啊，诸佛菩萨那大善啊，我亲近他，恭敬他，向他学习，我没有染污啊，我对他不生贪念啊，心清净的对待造作极恶业的众生，无恶不作的，我也是用清净心对他，我不被他染污啊，就是什么对待他的时候决定不生烦恼，生烦恼心染污了，清净心要在境界里练，那叫真清净啊，在境界里练才叫真平等啊。我对佛是什么心？对蚊虫蚂蚁是什么心？对树木花草是什么心？要平等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真心啊。啊，佛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大菩提心呐，啊，啊，那就是佛心呐，啊。我们有啊，个个人都有啊，但是你现在迷失了。你看，真诚变成了虚伪，迷了就是虚伪呀，啊。啊，清净本来清净，迷了就变成染污。啊，顺心。顺着自己贪爱，不顺心怨恨，就染污了，心不清净啊。啊，平等心变成了傲慢心，啊，嫉妒傲慢，啊，正觉心变成了愚痴，慈悲心变成了自私自利。迷了就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们道理明白了，在经典上读到了，佛给我们开示了啊，我们晓得了，我们真的没得到了，没有得到，我们所得到叫解悟啊，啊，我明白了，要怎么样变成事实啊，落实在自己生活里头，落实在自己思想里头，哦，那就变成自己的，这要通过考验的，这叫真修啊。 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所以你要记住，善财童子修学只有一个人，善财没有同参道友啊。为什么呢？有个同参道友他就不能成就啊。你跟我同学，我们两个差不多，他就没有啊。善财怎么成就的呢？所有一切人事物都是菩萨实现，凡夫就是我一个啊。善人是菩萨实现的，恶人也是菩萨实现的，做种种实现，看我能不能受得了，我在这个里头是不是还能真正保持着清净平等觉啊。在一切境界当中依旧是清净平等觉成功的菩提道上只有一个人呐、啊，你会吗？啊，你看看五十三参，这不很明显吗？啊，那五十三个是代表。啊，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现前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善财眼睛里面都是佛，都是菩萨。啊，大人是菩萨，小孩也是菩萨，积功累德的是菩萨，造作是无逆施恶的也是菩萨。所以他一生圆满成就了，他不要啊三大圣七阶，一生就成功了啊。什么原因呢？他会呀、啊、我们在华严经学会这个本事那就了不起了啊。你的大乘法那真就学到家了，那恭喜你，你一生肯定成就啊。尤其是遇到净土法门啊，善财童子也是净土法门啊，也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啊，五十三参就是日常生活啊，从早到晚呢，你所接触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看看他是怎么样过日子，他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心啊来对待。完全用智慧，不生烦恼啊，平等的恭敬，清净的恭敬啊，平等的慈悲，清净的慈悲发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呐、啊，永远不退转。这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他参访一个。自己境界就提升一层啊，最后参访到文殊、弥勒、普贤，他就圆满成佛。我们在这个里头啊，要能看到他的成功的秘诀啊，这个应当学习啊。一个人一生当中修行成功失败的关键是在开始啊，开始那个根要扎得稳 啊，要扎得牢。啊，所以第一个关键，老师，你要遇到真正好老师啊。可是现在难了啊，现在没有真正好老师啊，师道没有了，孝道没有了，所以现在要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决定不学善知识啊。善知识在哪里呢？善知识是经本啊，天天读诵啊，天天依照经本去学习啊，经本不是念的啊，不是讲的，不是研究讨论的啊，是要把它做到，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啊，这叫真修啊！啊，扩诵那些仪式，你要晓得，那是度众生啊，那是舞台表演。舞台表演是给别人看的，是给人种善根的啊，所以也重要啊。你看那个敬业三福最后一条发菩提心，真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种种仪规呀、啊，是劝进行者啊。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讲，受持、读诵、为人引舌啊，这个一切仪规呀、啊，是为人引舌。做出来表演给人看的，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啊，仪规是舞台表演，日常生活当中，那个演说之效果绝不亚于舞台问题。你真正要懂如来真实意，你真正要落实如来真实意啊！如来真实意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的性德流露啊！如来是自性啊，如来真实意就是自性的自然流露啊，化而如是啊。你要不能够弃儒，你就做不到。你要弃儒，那就要常识熏修啊，常识熏修啊，要有很大的耐心，要有恒心啊，要坚持不变啊。现在人一般讲起来总得十年二十年啊，你才有成绩表现啊，你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锻炼，你就不是真的啊！真是要锻炼的，但是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淘汰掉啊，像炼钢一样啊，像大铁一样啊，千锤百炼啊，把渣子炼掉。那个渣子，渣子就是烦恼习气啊。那我刚才举的例子， 虚伪，要把它练掉。这渣子啊，染污啊，不平、愚痴、自私自利，这个都是渣子啊。千锤百炼把人淘汰尽了，纯钢练出来了啊。所以没有十年二十年，你怎么能成功呢？啊，所以这真正不退法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净宗法门圆正三不退，无比殊胜啊，不退都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今天我们就讲到。